欢迎收听古玩，我是孟工。本集节目由率土之滨赞助。率土之滨是一款正统三国赛纪制 SLG 在 App Store 排行榜上的热门游戏，独创全自由沙盘玩法，结合神州大地图，配合三国武将跟拟真的战场元素，来个激烈的大战。5月13号首次跟日本混服，并开打四区联合争霸赛。太港澳的玩家可以跟日本、韩国、越南、泰国共同争霸。那本次争霸赛奖金总共有500万，第一名的同盟可以获得200万的奖金，第二名则是100万的奖金。来率土之滨参加争霸赛，你可以画地为王，组织同盟，除了赢得荣耀之外，更可以获得投资的第一桶金。那以下来说明一下争霸赛的规则。从5月13号到6月12号之间开设的伺服器都是比赛服，在比赛服创角你就获得比赛的资格，不需要再另外报名参赛。第二个是每个伺服器都会有一个洛阳城，那比赛名次是以各伺服器打下洛阳城的时间长短做排序，时间最短的就是第一名。那另外本次的比赛为了奖励台港澳玩家多年来的支持，领奖名额仅限于繁中版本的玩家，如果你是从日版或是韩版商店创角就不列入领奖的资格，就算你是第一块打下洛阳的也没有办法，所以各位听众特别注意，一定要从繁中版本的商店下载并创角才符合领奖的资格。那现在呢，你可以立即透过我们主委专属的连结去下载，我放在连结这边提供给所有需要的朋友，赶快加入率土之滨，然后参加这一次的争霸赛获得奖金。那现在疫情正在往一个可能没有那么好的方向去发展，我们看到确诊的数量来到180个，那之后可能数日跟数周都会看到两位数以上的成绩啊。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其实大家势必会有一点恐慌跟紧张，但是我觉得不需要，就是说防疫本来还是守得很好，你至少跟周边国家比，然后你跟欧美跟最近爆掉的印度比，当然说不要跟那种最烂的比，可是其实比起来呢，我们的条件是更好的，用一个最基本的讲就好，就至少你在路上不会看到说什么我们有人会去呛警察讲说，妈的，这个戴口罩是我的基本人权啊，要戴不戴我自己决定啊，你不能管我啦，或者说什么啊，这个上帝说口罩会怎么样啥小的，你至少在台湾不会看到这样的东西吧。那你也不会看到说什么啊，台湾人齁什么今天假设这个疫情上来了，然后大家就一起跑进去淡水河里面洗澡，然后祈求淡水河可以保护我们，好像印度这种一堆人跑进去恒河洗澡啊，这个台湾也不会发生啦。所以最可怕的那种就是民间的自爆呢，我们这边应该是比较少啦。我们现在遇到的东西可能就是一个，我觉得殊难想象，就是我们真的可以安全下庄。我本来就一直是没有那么乐观的人，就是觉得啊，台湾真的可以守到底这样。那你多少有一点破口会爆掉，那都是正常的。然后这个大家也不需要去苛责说什么啊，比方说一些政府的官员啊，或者一些防疫的官员啊，或者说什么医生啊、技师什么的，那就是难免啊，就是这个数量终究是会上来的，你不可以有结。你不可以觉得说啊，我们就是要一个都不能增加啊，那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特别是你看到全球现在的状况，所以我觉得你只要及时的去把它控制好，然后和缓住，就没有太大的问题。那控制好和缓住，除了当然配合哦，可能政府跟你讲的，哎，我们家拉三级啊，你不要群聚啊什么的。那再来呢，就是自己的自我要求啦，然后你可能就减少出去玩的机会，那把口罩戴起来，洗手洗脚，就这样，你能做就这样啊。其实你看一下周边国家，它并没有因为说疫情的关系导致这种基本的防疫物资整体的匮乏，这是在去年最惨的时候才有这样的状况啊。那现在呢，其实基本上已经好很多了。那食物跟水呢，是绝对不会说不够的啦。所以你真的要跑进去卖场，然后在这个可能现在还不太确定外面有多少这个还没被验出来的人在外面走，然后你进去卖场群聚，可能是一个没有那么好的主意啊。当然我知道可能。然后有些人他是不得不进去卖场，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们这种他妈臭宅男，干你知道像我这种人，你把我关在家里两年，现在你直接封锁两年，我是不会饿死的，因为真的太多东西可以吃了啊。那水不够的话就喝马桶水嘛，他妈的！但是甜点啊、零食啊，或者说罐头干超级多，因为平常都宅在家里嘛。然后就是我已经过了好几年的 work from home 的一个行程了，所以对我来说没差。那可能有些人他们是平常都在外面解决，他家里不开火的，所以他当然必须要进去卖场里面抢购或什么的啊，那是很正常。但是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你只是单纯想把什么库存拉到一年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去年已经演示过一次了。在去年这种最惨的时候，根本就还没有疫苗的时候，然后大家跑进去囤的这个泡面、罐头跟卫生纸，现在你去看那种脸书上朋友 po 文就讲说，那时候我囤的这个卫生纸已经发霉了，然后最近几天都在吃罐头跟泡面，因为不想要浪费掉，但在最后面很多还是得丢掉。对，就是大多数的状况会这样啊。那我个人是觉得你不需要把库存说真的拉到很高，因为你看最惨的国家在食品跟水这部分都不会搞到匮乏啦。你不会饿死啦，所以其实真的不太需要在这种可能已经相对危险的状况之下，然后你跑到各个卖场里面去抢购，除非你是必要的，不然我建议大家就是好好待在家里就好了。因为你现在跑到卖场，你当然那个恐慌的指数只会越来越高。首先你还没进去，你就看到说干外面已经排成这样了，然后平常全年根本没有几个鸟毛人的时候，他们都还需要搞什么请支援收银，那到现在呢， 那个请支援收银应该是完全救不起来，就是可能排队就要结很久。然后你看到好事多，像我朋友传的照片，就是货架上的东西被扫掉了嘛，然后一堆人推着推车，连推车都不一定拿得到，然后排好排满，就整个爆掉这样。那这个东西一定就会助长大家心里面那个恐慌的情绪去滋生。那你知道其实最可怕什么？最可怕是你到那个泡面那一柜，好，然后你当然知道说那种最好吃的泡面一定被抢光嘛，啊，可是你就发现那种平常超干难吃，根本就没有人要吃的那种泡面，然后连它都被抢光了，你看到这个场景呢，你就觉得非常的恐慌，哦，就是已经严重到，哇，大家就是连这种泡面都可以吃下去了，就对我来说，平常你要我吃这个，那我选择死亡。可是在这时候，我真的不得不吃这个泡面，所以你就觉得整个是很紧张。但其实卖场的设计本来就不是为了抢购而设计的，就是它的库存就算再准备的够，它也不是为了这种一瞬间爆发的流量而设计的啊。那种因为像是它是一个蓄洪池，那是蓄洪池，它可以因应的啊。可能平常假设今天什么 Black Friday 多了几倍的人，然后我可以 OK， 因为我平常要准备好什么，但你一瞬间突然。有人冲进来，那这个冲进来量又是平常好几倍，那一定是不够的。所以你看到这样，你只会更加的恐慌，然后跑了好几个超市，好几个传统市场。然后，但这其实是不必要的，就是之后的几天，你就看到这个东西会和缓啊，因为这个是各国都有给我们这样的例子啊。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可以去用一些各国发生的东西，因为这个是别人发生过。那台湾现在刚要进去，那当然我其实是还蛮有信心说，我们不会像他们就曲线爆发成那样。但是当然，我们随时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对吧，那我们就去参考那他们后续怎么样发展。所以除了说在民间的议题上面，民生上食物水，你看一下人家是怎么样发展，然后之后你可以在股市上面看到别人是怎么样发展，那来做一个相应的准备。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平心静气是非常重要的，你几乎不会找到任何一个时候恐慌跟焦虑可以帮助到你，特别是在市场里面，恐慌加焦虑基本上就是一个必杀技，就只会把自己杀掉了。我没有看过那种什么恐慌加焦虑然后让你在市场里面因为这样子暴赚的非常非常的少，除非是那种贩卖恐慌加焦虑的，他知道你们要这样，所以我今天就去，比方说买进一些防疫股，然后因为我知道大家会怕，大家会吵，然后之后我也把它卖掉，他脑袋很清楚，他知道说有人会玩这样的东西，那这个也不是恐慌跟焦虑，他是利用别人的恐慌跟焦虑，所以大家要尽量去避免这种有毒的情绪啦，就是有点像是 FOMO 的反过来， FOMO 也是一种恐慌加焦虑，只是你看到上涨成这样子，然后你 FOMO 你怕会错过，这个 ARK 大家都说很好赶快追，就一堆人追在那种山顶的，然后现在很痛苦嘛，然后现在跌到这样的时候你就说ARK 跌成这样要倒掉赶快卖掉，所以最后面你就发现你就是追高杀低，涨的时候 FOMO， 那跌的时候呢恐慌加焦虑，那这样的心态要怎么样在市场里面长远的发展呢，我就比较不乐观啦。所以在这边提醒一下大家，那顺便跟大家讲说，上次我们跟大家聊到说这个 GME 事件应该会被拍成什么电影啊、影集啊、纪录片什么，那现在我看到那个 Discovery 真的把它干出来了，在5月17号的晚上10点呢有一个首播，是礼拜一啊，所以刚好你就待在家里看电视啊。那我觉得蛮酷的是他们邀到 Jordan Belfort， 就是华尔街之狼那个主角，不是里奥纳多，是里奥纳多扮演的那个主角。那他当然他本身是一个诈欺犯啊，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诈欺犯，那他担任旁白跟说明的角色，然后他们把这个 GME 的事件演出来，我个人也是非常好奇跟期待说他们会用什么样的角度去切入，因为我自己的定调是这样，我觉得他是一个机构间的大战，它并不是什么小虾米对抗大金鱼，它只是被包装成这样。但是我当然知道说，其实每个单位、每个剧组啊，或者说每个不同的电影公司，他们把它拍出来，可能就会用不一样的角度去切入。那当然，用小虾米对抗大金鱼是一个比较漂亮的角度嘛，你就会觉得说，哦，这是一个很酷啊，我们击败华尔街啊，或什么的。我还不知道说他们会拍怎么样的东西啊，我也是在那一天会跟着大家一起看。那除了说你可以看这之外，他们有在网络上会有这个 YouTube 连结啊，那之后可能会发在限动这个，因为这是我们之前有聊过的事件。那其实我蛮期待 Discovery 会有什么后续的发展。那他们刚好也有请我说，可不可以帮忙推广一下这件事情，在这边介绍给大家，就是你待在家里的时候呢，你可以看看 Discovery 的东西。OK， 那因为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轴好像已经定调为恐慌跟焦虑了，所以我想一想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下关于交易策略里面的两个极端值，一个就是停损，一个就是追高。那我个人认为停损跟追高都是某种程度的恐慌跟焦虑，只是一个是悲观的，一个是乐观的，但是都是恐慌加焦虑。那停损当然不完全，不完全是恐慌加焦虑，就是它很大的一部分 是因为你有这样的情绪，所以你去停损。那当然也有那种纪律型的。那追高呢，其实也不完全是恐慌加焦虑，也有可能是你是纪律的去追高，就是你的交易策略就是我看到动能，我看到价格的变化，我才追的。好，你不要以为说所有追高的都是那乡巴佬没有念书的，很多追高的是他把这个动能因子跟价格因子，然后整个考量进去之后，变成他交易策略的一环啊。人家也是很科学化的啦，所以应该说这个停损跟追高呢，好，有那种瞎鸡巴乱用的，那也有说是很有这个规律性，然后也并且是非常有纪律在使用的，所以它会呈现两个极端值。但是恐慌跟焦虑呢，它确实会让很多的散户然后去停损或者去追高一些标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这件事情。那我个人觉得追高可能等到行情好的时候再聊会比较对位，我们就大概先提一下啦。好，比方说追高也有很多种，追是追什么高，是追历史新高，还是追说一年新高、三年新高，还是二十日的盘整突破什么的，它就有分非常多种。好，那不懂的人就是啊，可能进去办公室里面，然后听到大家都在讲说，赶快上这个钢铁人跟航海王，所以妈的赶快进去追，你也没有管说第一个股价目前的乖离率是多少，然后它距离它的均线有多远，那或者是呢这个标准差已经拉到多大了，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完全没有去看这个线图的走势，然后你也不知道说目前的涨势距离今年的低点已经涨了多少，你就进去追的。好，这样的人基本上你有点像是在蒙眼射飞镖的感觉，只是飞镖上面绑的是你老妈，然后在那边射飞刀射你老妈，我觉得比较像是这样，因为你根本搞不清楚状况就跑进去追的。那当然有另外一种追高的人呢，他们是非常有纪律的，他会知道说在这个位置我打第一波子弹，然后再突破第二个位置我打第二波子弹，然后跌到哪里的时候我必须把它砍掉。好，这个就是师傅跟学徒的差别啦。好，所以其实追高也有很多种，你追在一个历史高点，然后你追在一个距离大家平均成本很远的地方，乖离率极大的地方，请问你期待什么事情发生？你是期待说真的股价会到月球去吗？还是说你就会成为像是我们上一集跟大家预测说违约交割会创新高，你就是成为这些人，因为违约交割真的创新高了。那这边再跟大家提醒一下，我觉得这个违约交割率是还有可能在创新高的，因为你现在看到这个违约交割的标的是高度集中在阳明、长荣跟中鸿，就是大家最喜欢的航海王跟钢铁人。那如果说下礼拜他没有拉起来的话，就是假设很不幸他没有遇到一个反弹的话呢，那其实我看这个位置已经差不多杀到那个融资的成本线了。就融资呢是很多散户去参与市场他可能会使用的一个工具，所以就是一个100块的标的你只要准备40块，那券商会借你60块，所以等于你开了 2.5 倍的杠杆。那像这样的标的呢，比方说我们举例是100块，那100块它差不多跌到 75-78 块左右，你的融资维持率就会从160%几然后变成 130%， 也就是说券商会叫你现在要补钱，你不补钱我就把你的东西给砍掉。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已经要准备被断头了，那他可能也不想要乖乖的去停损。你知道其实很多赌徒就是这样硬熬，他真的赔钱他也不是说把东西砍掉然后认输，他就是再去借钱或者说再去做更多的这个当冲交易，希望把它刷回来。所以如果下礼拜这几个热门标的他没有反弹，没有来一个大反弹拉上去的话呢，其实是更有机会可以看到有更高的这个就是违约交割的数字出来，所以大家要去小心啊，就说市场长远下来都会存在，那你追高不是一个不好的策略，只是你要怎么样用，就有点像是你去找莫扎特弹收咪咪发瑞瑞跟你自己弹收咪咪发瑞瑞会有非常大的差距，一样都是弹收咪咪发瑞瑞，可是他的这个造诣就比你高嘛，就是一样是追高，有些人就乱追，有些人可能就是有这个纪律性的追，然后他也有一些什么数学公式在背后去支持他，所以他有算过期望值，他知道这个机会会比较高，就是有这样的差别啦。那我们这边就再讲一次巴菲特讲的那个故事，就是这就像是打棒球一样，那在棒球场上呢，人家丢球给你，你不打你会被三振，你不可以不打，你一定要打嘛。可是在投资场上呢，你可以丢来的这个100颗球你都觉得不对我都不打，然后第101颗我才打，然后打一个安打，就是我真的非常有把握的球我才打，这个是在投资上是允许的。就是说你每月每季都会有很多可以追高的标的，每年都有热门股，每个市场美股跟台股每年都有热门股，所以你不急于在比方说你看到一个东西大家都在买，然后你就急着要现在跟他买，因为你怕错过了怎么办，你放心之后还会有，就算不是这个族群也会有别人，那反正你就是来赌博的嘛，你根本也没有研究嘛，有多少人可以真的比方说你去列出说你有在追这个航运指数，或者说你知道目前的全球状况怎么样，你有去研究马士基，你有去研 研究现代商船，你又去看人家的财报，你又看人家公司跟你讲的 guidance， 有多少人会做这个？很少，他们很多就进去赌博的嘛。所以既然你都是来赌博的，那你可以赌的比较格调，就是我要怎么样赌会这个胜率会更高啊？你在一个乖离超大的地方，你在一个这标准差已经拉开的地方去赌，当然你的胜率就会低嘛。啊，但这是最高的部分，我觉得这等到可能之后，行情很好的时候，我们再来教大家。那好像是很肥的，教你怎么追高啊？没有，就跟你分享说，其实追高有分很多种，那有些胜率是真的会稍微高一点啦。好，那我们今天就专注的来讲关于停损这件事情，然后跟大家讲说你停损该怎么做啊？其实最简单的做法呢，就是你要先分出自己的交易周期。那交易周期呢，其实人是会骗自己的，你知道人讲这说谎说太久，你是连自己都骗，你自己都搞不清楚了。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你先去把你的对账单拿出来，然后你去检验一下，然后你持有一只股票的平均周期是多长。如果说你持有一只股票都会在两三个月内就卖掉，甚至是一个礼拜就卖掉的，然后基本上你买进的东西跟一家公司长期的基本面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好，这是有多样的数据跟论文都去支持这件事情。那短期内一两个礼拜一个月内的那个震荡，其实跟你买进这家公司的长期基本面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它比较有关联的可能是，好，比方说某个新闻，或是说某个题材，或者说可能马斯克讲了哪一句话，那这些东西它比较跟短期股价的表现是有关的。好，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短期的投资者，你并不是在买公司的长期，或者说虽然你即便你表面上看起来是，我至少有翻过财报，我翻过年报啊，我有看一些量化数据啊，但是你每次交易都是用什么几个礼拜就做结束的，那你就要认清自己，你叫做短线交易者。那这并不是一个脏话，并不是说不好，你是短线交易者坏坏。好，在市场里面当长期交易者其实是比较政治正确嘛，大家比较力挺嘛，但是我不觉得短期交易者有什么不好，它就是另外一个方法而已。但是如果你自己是短期交易者，你就要很清楚的知道说，那你的资金就确实的会因为一些消息或是一些行情的反转跟变化，然后你就要很快速的进出啊，就是你不可以说我今天是短线交易者，然后我进去买，然后买了之后后来跌，就说我是长期投资。我今天就已经开始在群组里面有看到有这样子的人了，追高追在山顶上，然后现在跌下来，然后还问大家说是不是我要转成长期投资？没有，你这个叫做耍智障，你追高，然后你掉下来，你明明就是在炒短线的，那你还死都不砍，这代表你是没有纪律，长期下来一定毕业，百分之百毕业。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做短线的，那当然礼拜一台股的行情对你来说就很重要，因为你是追在礼拜五，你看到电子股反弹，你抢进嘛，然后礼拜一发现说又进入修正的，那进入修正当然你可以选择凹下去，可是长远来说其实是不好的。对一个短线交易者，你就要很清楚的知道你是在炒作情绪跟消息，然后还有可能马斯克的 Twitter 之类的，那这些东西是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所以当你看错，你就要把它砍掉，你不要把它变成长期投资，因为之后不会有什么样的好下场。但是反过来，如果你今天是长线交易者，你要问自己的问题就变多了。首先第一个，长线交易者你多半是看好一家公司，它可能比方说它不是赚这种一期一会机会财的，我可能是看好比方说晶圆代工系列，或者是我看好三五族代工系列，或者说我看好可能台湾的 IC 设计，联发科、联咏或是瑞昱，这些我觉得他们未来的表现会很好。你买进这样的公司呢，其实你是期待它三五年后的表现，十年太长了，很多东西会变化，我们不知道。但是可能三年五年，你还可以预期说，它可能会不错，因为有这个产品线持续的推出。那假设没有遇到，比方说像高通跟联发科之间的战争，就是联发科现在变成最大的 chip vendor 嘛。那高通的长期投资者可能现在就要稍微改变一下看法，因为基本面就有一些根本上的变化，类似这样子。或者说本来苹果呢，它可能透过一些公司来投片，然后现在苹果呢决定要自己自干。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当然对于这些公司就会变成它的基本面就有改变了，因为本来苹果会买你们家的东西，那现在苹果不买你家的东西，它自己做，那就有改变了。所以长期投资者你要专注的会比较偏向基本面的变化，而不是股价，因为股价短期涨涨跌跌是非常正常的。那长期投资者在面对我们现在看到180个确诊，然后礼拜一大家非常悲观的状况之下，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要做的事情并不是看到悲观赶快砍出去，因为既然你是长期看好，而且你是算好这个价位 OK 我可以买的，那便宜下来其实你应该买更多，而且你应该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基本面有没有改变。 好，如果你今天长期投资者，比方说你是投资什么旅宿餐饮的，那你可能真的要担心，因为比方说台湾假设这样封下去，我现在自己身边，包含说我自己也有在帮忙做旅馆嘛，那我现在是已经拉开了啦，但是问一下我朋友，他是讲说要去死了，他直接跟我讲说要去死了，就真的到这么悲观的状况。那如果你今天投资旅宿餐饮，然后你是做这个饭店相关的东西，所以你看到这样的状况，你就知道说它是有可能在短期遇到一个比方说财务上的危机，那它就此倒闭的。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停损点？那它就是一个停损点。那可是反过来，如果你是买我刚刚前面讲的 IC 设计跟晶圆代工，请问一下，这次的疫情会对台湾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不是说完全不会，当然可能最极端最可怕的状况是什么竹科的哪个工程师染疫啊，然后怎么样的，那个是最最最极端的状况。可是即便是这样子，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在欧洲跟美国疫情最高峰的时候，请问你有没有看到英飞凌、恩智浦、 STM 还是说这个德州仪器 Intel 有停工，你有看到吗？他们有停工吗？因为那些厂房里面其实很多都已经自动化生产了，所以如果连他们都没有停工，那如果你期待台湾会停工会股市崩盘的话，那就代表说你认为台湾的疫情会比美国、欧洲甚至印度都更严重，才会有这样的状况，对吧？好，如果说你有这样的认知，你要去停损 OK。 所以等于我在这边只是要跟你讲说，其实我不会告诉你一定要怎么做，而是你要先厘清自己，第一个短期还是长期的投资者。那长期投资者呢，又要去分析你的产业长期会不会因为这次的事件造成一个绝对性的影响，然后以及如果说不会的话，那影响的程度会到什么样。你可以去看一下美国股市，你可以看一下欧洲股市。有趣的是，你会发现当确诊人数冲到最高点的时候，刚好是股市转折持续往上喷。你去看印度股市，你去看一下这个孟买30，或者说看印度的这个 mid cap 跟 small cap， 然后你看一下他们确诊之后到后来的发展。但当然你不可以完全尽信说台湾一定会照那样去发展，就是即便疫情爆掉到最后面还是往上喷，因为台湾的市场跟这两个市场最大的差别是，台湾的市场散户占比是很高的，跟印度跟美国市场比是很高的。美国可能到现在热度这么高的时候，参与者都只有20几%到30%之间，就是很少。然后台湾的散户参与者是非常高的，跟什么其他国家比起来都相对高的，所以我们确实是更高机会会因为恐慌会有一个剧烈的行情。但是如果你买进的东西经过你的分析，好像我刚刚跟你讲这些，其实晶圆代工厂或者说IDM 厂，他们就算疫情爆成这样，连他们都没有停工了，所以台湾除非也真的爆成像他们这样，我们才可以去期待有这样的机会会停工，然后会对你的这个基本面造成一个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请问你在穷紧张什么？所以你要去做好各式样的规划。但如果说我们今天就是最后面真的遇到了，你看美国、欧洲都没有遇到，就台湾，台湾的这个代工厂必须要停工的话，那当然这就是进入一个新的不可知的领域了。那你就要去思考说，在停工之后，它可以在多久可以重新的回来，然后这次杀下去的幅度，然后当然你停工一定会对公司的营收跟获利造成影响嘛。可比方说影响的幅度算了一下是 20%， 可是股价杀了 50%， 那你不减吗？就是说如果它是有办法回头的话，那当然就继续减下去。但是其实对于这个科技厂会不会停工，我知道现在是很多人很在意的话题，但是一向我不喜欢对未来做什么预测，就是你可能做好有这样的准备，那稍微回测一下美国跟印度跟欧洲他们遇到疫情之后，好，不然他们的半导体怎么样走的，那他们的指数会怎么样走的，那其实看一看之后会觉得没有那么紧张啦。但是当然防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资本市场的这个钱会怎么跑真的没有人知道，我们台湾散户占比非常的高，那甚至可以讲说这阵子很多都是靠我们本国的自然人在推升的，所以当这些自然人就大家都很怕要砍的时候，那股价会不会崩？那还是有机会崩，只是如果说你可以去冷静的去思考一下，然后去回推，然后去看一下别人的案例，然后好好的做一下计算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像去年三月很多人在笑什么少年股神嘛，去年到现在在赚钱都少年股神傻笑。认真讲啦，你会发现当少年股神也不容易，你真的遇到这样恐慌杀的时候，你是不是跟着跑？你真的敢进去接的你有多少？你搞不好就是明年的少年股神，但是也有可能你接了我们台湾就灭岛了灭国了，那你就算一下灭岛跟灭国几率有多少嘛。所以每个投资都会有你要承担的风险，就是没有稳赚不赢的东西啊，就投资有赚有赔那是干话嘛。那只是我们去思考过各种剧本跟排列组合之后，那你去做出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解 好，那永远要记得资金的比例呢不是0跟100。就算你要买不代表你明天就要买到 100%, 就算你要卖不代表明天就要卖到0啊。好，很多人都搞不清楚说那个资金的比例是可以调整的。如果你觉得现在行情这样震荡很不舒服，那你可能就留个 10% 在场内，反正你只要好好可以睡着，你就把这个当成是一个睡觉指标。只要你睡得着就代表这个部位的配置是 OK 的。好，那你就控制在一个自己可以接受的范围。反正大方向还是没有改变，然后大方向就是如果你相信这个市场会是好的，那你就要长期继续的参与。好，大概是这样子。那也不算是跟大家什么信心喊盘之类的啊，因为我也不知道礼拜一的行情到底会怎么开，但是我觉得最悲观是不会比欧美印度那些来的惨啊，就最惨最惨都不会比他们惨啊。那先不管他们的这个国内其他基本面的表现跟改变是什么，就单讲股市的话，那如果你没有比他们惨，那你就殊难想象你的股市，但短期我们不知道，可长期你因为这样子进入一个超级大空头有可能吗？我觉得可能机会是偏小啦。其实最大的利空还是笼罩在这个包含上是美国联准会的态度，就是可能升息啊或什么，我觉得这才是长期对股市会造成比较大影响的。那疫情的短期冲击呢，如果对你的产业是会有影响的，那确实你可能需要把它停损掉，或者说先减码然后来观察一下。但是如果对你的产业是没有影响的，说不定就是一个找好买一点的机会。好，大概是这样。那我们接下来进入 Q&A 的部分。第一位 waiting 0920，他说五星吹捧，五星吹捧还大，想问像5月13这种大部分热门标的都跌的情况下，是否可以特别注意其他涨特别高的标的？好，这问题问的不错。那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动能仔或是短线仔的话，这个叫做基本的本质学能，这是你基本就要做到的。那我必须得坦白说，我自己也有这种动能的部位啦，就是我看标的呢，我除了看基本面之外，其实我会考虑它的动能，就是说会涨的股票我愿意越买越多这样。那平常我不太敢在节目讲这，因为我怕害到人，但是现在市况也没这么好，所以可以讲。你知道乐观的时候你讲大家就想要学你，然后就大家一起这个失智列车一起出事，但是现在反正台股刚刚最大的跌点我就可以讲会怎么做啦。好，首先你看一个人是不是动能仔跟短线仔，你就直接问他说上个礼拜五这个热门标的有什么，就是还撑在那的标的有什么，像我就可以直接背出来。比方说这个华硕，华硕就是杀下去一天之后直接站回去原本的均线，就是它是算强势的标的。那还有像 AES, 就是新普旗下的这个小金鸡一个子公司，那 AES 呢也是往上爬。还有像富邦美也是维持强势。那当然就是防疫股，防疫股，然后橡胶涨了一天之后还跌回去。那但是其实你看我马上就可以列出说这个台面上强势的东西是什么。那像去年的1月30号崩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在台面上很强的标的就像是华勤，华勤在去年算是救了我一命啊，就是你遇到崩盘，然后结果你没有受什么样的伤，因为有一些标的还是很强势这样子。那确实有些人会选择在市况不好的时候跳进去这些标的，甚至把它当成是避险工具了，因为它在涨嘛，所以我其他部位都跌，但是我知道跌的部位是好的，我又不想砍掉，所以我就放一些部位去涨的追一下动能，然后看可不可以把它冲平。但是如果你运气不好的话，你买进去然后你就变成左边的被杀，然后右边新买进去的又因为追高又被套，那就不好了啦。所以还是要看你个人的交易逻辑。但是如果你是做短线跟动能的，你确实是需要每天去注意这些很强势的族群是什么，然后你要去追钱在哪里，就是今天涨什么东西你就要去看那个位置。那这是看你个人的这个交易的手法跟逻辑不一样的话，那其实会关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如果是长线投资者的话，我觉得你不太需要去盯这个，就是在大多数热门股都不好的时候，然后我特别要去找一个好的，然后这样你就买嘛。因为长线投资者你是要看财报，你是要看数据，你是要翻基本面的，那你总不可能盘中看到然后研究好当天就买吧。所以这还是要看你的做法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好，下面一位大鸡鸡小峰，他说上次评论更新太慢没出现，然后后面被卡掉。他说我亲爱的挨大五星吹棒棒，但我不是 gay, 无法真的帮挨大吹 sorry。未婚妻偶尔会跟我一起听古癌，上集听到挨大说有人的女友就喜欢找女王型的，直接笑爆，因为小弟的未婚妻就是女王。去年中开始遇到挨大，感谢挨大的谆谆教诲，让我的打扫时光都有挨大的声音陪伴，真的幸福。小弟因为未婚妻的关系养了一只西施狗小梅，从完全对狗无感到现在拔屎拔尿，每天还要抱起来吸一波，养狗的体验超不可思议，所以多少能体会挨大对于Choco的态度转变。最后昨天5月13周四是小弟我生日，今天5月14周五只是小弟的婚礼，帮别人主持了7年的婚礼终于轮到自己了，希望挨大可以对我们夫妻说一句，妹妹背着洋娃娃，小峰 Abby 笑哈哈。好，所以祝这个小峰跟 Abby 新婚愉快啦。 他说也希望挨大可以一直陪伴大家，也祝挨大挨嫂秋口都能够健康生活开心。那 PS 不知道可不可以推广自己的 podcast 啊？推啦，哪次不推。他说是一个只讲电影跟美剧的无雷心得短节目，风格是开头就先讲结论，后续才跟大家聊感受跟观影建议，欢迎收听 movie 赛电影赛，谢谢挨大啊，不谢。下面一位张志军，他说苗栗国投份分部 AKA 雨虹汉德的小弟，那五星吹到阿兰姐水晶脚，恩武春浅谋，健身一年半，最近觉得去健身房报道有点无聊，所以停练了两个礼拜，加上不饮控的后果就是体重直接涨停锁死。请问主委曾经有不想健身的时候吗？该如何找回动力？感谢。哦，对，这个我一直在想说，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研发那种机器，就是我身上可能接几个电流还是阿小，然后跟另外一个猛男对接，然后那个猛男就跑去练，然后练的东西就可以直接回向给我，就像那个烧金纸那边念经可以回向给那个死掉的什么亲人之类的，然后就可以回向给我，所以我就可以躺在家里就感受到那种肌肉的喷张跟酸痛，然后之后隔天就是会有达到这个增肌减脂的效果。我超希望有人发明这样的东西，重金啊，重金买下去。但是其实当然这种东西在几十年内应该是不会看到啦。那我必须得说上健身房是一个非常考验纪律的事情，其实饮食控制也是。所以其实有些人讲说你很难两件事同时做到，你可以同时做到上健身房稳定上健身房，然后又饮食控制的，你应该是神经病，就是脑袋有点问题才有办法这么有纪律。就一般人可能你今天去健身的话，因为健身是需要高度纪律的，因为本身在拉那个是很痛苦的，又不是什么老人家复健那边随便甩手，你拉都是要拉那个重量，你要突破，所以是很累很辛苦的。所以很多人就会把这个你在健身上面的努力呢，你就需要去代偿，所以呢，你就会在吃这边就会乱吃，就有点像是你把这个纪律的这个苦难的部分补到吃这边，就把它吃回来。所以你两边要同时办到，我个人觉得非常困难。那你知道我是怎么办到吗？就是我完全不忌口，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只是尽量会减少吃宵夜，因为我不想遇到这个胃食道逆流。但是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然后我就会提醒自己说，如果我想要可以这样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然后又不会体重直接往上喷的话呢，那我就必须要去健身。好，目前我用这样的去思考，其实还蛮有效的，分享给你。好，下面有 YUUUAHHJ 说放宽心超心经，第一次上 podcast 留言就献给主委了，蔡吉发现主委的歌单跟我蛮像的，身为听团仔想推主委一首歌拍谢少年无题，真的超赞，虽然知道主委台语很烂，但是想推一下烂你妈。他说希望可以被念到，也希望文茂不要像死鱼一样一直躺在那不动，感谢。我发现很多人都有买文茂，然后对文茂又爱又恨哦。但是你们是不是都没有看文茂的法说会讲的东西？然后在第一季就跟大家讲了，我记得有节目有跟大家提过啊，就老板直接讲说今年就是保守，有在扩产，但是是保守的。老板讲的话你要听啊，就像如果你有听群联潘董的话的话呢，那其实你的记忆体的部分已经翻倍了，赚翻了啦。所以有时候公司给你的一些业绩指引，你还是要去注意啊。那对于整个这个文茂啊，或是宏杰科啊，或是全新啊，这种三五族的未来的看法，我觉得还是持续看多啦。那宏杰科今年的展望是比较好，那营收开出来也确实是好的，只是就是最近股价表现比较不好。有些人说他可能是受到恩智浦对于车用比较保守的影响，就是说还是缺货啊，所以东西根本出不去啊。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其实在短线上不用找太多理由啦，就是杀下来就杀下来了。那如果说你对于长期看好，你就找你喜欢的买点。那这个三五族产业呢，其实我知道稳茂是比较红啦，因为稳茂有些人会讲说像矽晶圆界就有台积电跟联电嘛，那最强的是台积电嘛。那在这个三五族，就生化家，那这个磷化银、氮化镓、碳化矽这族群里面呢，那最强的就是稳茂，技术比较先进。所以有些人讲说稳茂就等于是三五族的台积电，所以可能因为这样，很多人就有买稳茂吧。那我觉得其实你一样啦，你买进公司的先看你买进理由是什么。如果你是赌短线的，那当然不对就砍掉就走了。那如果长线的话，我觉得这个族群的长线的规划还是很好的。但是一样啊，台湾的厂会不会接到单那是另外一回事。长线上呢，比方说像大家那个逆向工程去拆特斯拉车，就发现说它里面有用了这个液化半导体的SiC MOSFET 啊，就是说这个碳化矽这个材料目前虽然还是很贵啊，就它最大的瓶颈就是在于说贵，所以导入不快。但是呢，因为电动车它可以用到这样子的东西，那低轨道卫星也会用到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在大家都把很多注意力放在这之后，可能价格降低之后，导入速度就会变快，所以一些厂商可能就因此受惠啊。那低轨道卫星除了大家知道的，像是这个 Starlink 就是 SpaceX 下面的 Starlink 之外呢，最近跟这个 Google 还有跟 Azure 都有合作，做这个云端伺服器资料相关的。那除此之外，像 Amazon 它自己有一个 AWS 嘛，然后它也是一个这个 Cloud Service Provider。 那它因为它不可以资敌，就它不可以透过SpaceX 下面的 Starlink， 因为你也知道 Bezos 跟这个Elon Musk 好像有一点余量情节的感觉啊，所以呢，亚马逊自己下面有一个这个 Kuiper System， 然后 Kuiper System 就是取柯伊伯带，反正就讲海王星外面那个很多密集天体的地方，那叫柯伊伯带。那 Kuiper System 一样做的事情，有点像这个 Starlink， 反正就是打低轨道卫星上去，那透过这个来加强他们的云端资料中心伺服器的服务。所以其实这个题材是很强大的。那关于伺服器，关于这个三五族，或者说关于这个低轨道卫星相关的族群，我觉得未来都是看多啦，然后只是你投资就要去注意说谁会受惠，族群对，但是你有没有吃到单，那也是要去注意的一件事情啦。那我觉得老板跟你讲说今年就是保守，那你就要把它听进去，你就不会这么多人在骂文茂，因为你看到好多人在骂文茂了，可是可能老板第一季早就跟你讲为什么了，而且我们节目也有分享过。好，下面为这个艾尤卡娃娃，他说新手菜鸡煎韭菜，五星吹捧，赞赞赞赞。哎，大家好，小弟正在读研究所，最近刚进股市，手上没什么钱，家人说可以借我钱10万，年利息 6%。 虽然之前听艾大节目就是说不要借钱买股票，大概猜得到艾大会说什么，家人也有在听艾大，但是家人想说听看艾大会怎么说，小弟就问看看，顺便想要问艾大对于群联8299的看法。小弟最近研究了这一间公司做记忆体控制 IC， 个人觉得基本面良好，那最近转型成功，从消费的客群发展成 gaming 工业用等毛利较高的客群，毛利率也开始明显变高， ROE 有 20% 以上，那本身也有在发展 IP， 在记忆体控制 IC 里面也是名列前茅，最近又打入 NASA 供应链，虽然只有几颗控制 IC， 那虽然去年业外处分赚很多钱导致 EPS 超级高，但是整体上小弟觉得群联的成长性依旧很大，但同学觉得现在控制 IC 在缺货，未来不一定缺，同学认为一定要先选网通的龙头瑞昱，那不知道艾大怎么看，谢谢。P.S. 小弟前阵子脑冲追高联咏、群联、创意、金源店，这几天被杀的满头包，已经出场，绩效为负，也知道当韭菜的感觉。幸好目前都只是零股，也才知道艾大说每次下杀都可能是个好买点与分批投入的重要性。那现在小弟开始要控制自己的脑袋，要理性，不要追高。再次五星吹捧，感谢艾大，赞叹艾大。不是啊，你说你家人会听我节目，然后你又要问我说家人借你钱这件事情，还有我现在不知道该吐槽还是不吐槽。10万块，然后年利率6%，妈的，你家人是放高利贷的。是不是现在的利息就这么低，你就算自己去借信贷可能也只有 3%、哦、那家人借你，然后利率还开比较高、哦、这个爸妈是懂做生意的，非常好。那再来就群联，我们刚才前面有聊到，就是其实听潘董扣讯是还蛮准的，潘董之前还会跟外资对呛，人家看空他公司，洋洋洒洒发重讯对干你、哦、那这家公司是好公司。那你朋友提到的这个瑞昱、哦、他也绝对是一家好公司，就是螃蟹，刚刚我们自己也有大家前面有稍微提到他，没有深聊，但是有提到这个名字。好，瑞昱是一家好公司，那大家对它理解就是你电脑的那个右下角状态列有一个像螃蟹的那个，就代表你有用瑞昱的这个声音的晶片。那其实它的题材是还蛮丰富的，它不是只有做这个TWS 相关，那 PC 相关就是你电脑的这个声学晶片它有在做嘛。那同时它蛮厉害的，就是它有这个以太跟 WiFi 的晶片，所以你讲这个 WiFi 6题材确实瑞昱会吃到。然后甚至是我最近听到一个比较屌的啦，就讲说瑞昱的东西好像也可以用在车用，然后就是以太晶片还是 WiFi 晶片、哦、这个我还没有深入去研究，但是瑞昱其实一直都是一个这个题材非常丰富的公司。那群联也是一家超级好公司啊、哦、就群联这家公司我记得我之前有聊过，就是股市的一个长辈、哦、就教我很多东西的长辈有跟我讲过说，每次股灾发生什么事情就先去找群联就对了，反正群联就是一个可以买的东西、哦、他有跟我讲过这样子的话。那当然这几年前讲的啦，那回测起来就发现对耶，每次杀低捡群联跟他妈送分题一样、哦、但是之后群联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可是我相信就是一家公司，你知道这种长期看好的，然后他们也同时一直有在精进自己的本业，然后一直往这个触角往其他地方伸的，其实都不太需要担心啦。那至于你刚刚后面讲的这个 PS， 你追高的东西其实也都不是烂货啊，联咏、群联啊，这个 DDI 的联咏嘛，那群联就是你刚刚讲的嘛，那创意就是这个矽制材的创意，然后以及晶圆店做这个封测的，都不是什么烂公司啊，只是你说追高之后然后就砍下去停损，其实本来你做短线很难做，就是这样子。你长线的话，你 把成本平滑化，就是很单纯的对决，就对决说你有没有看对嘛。可是短线有时候是这样，你发现长期来说就两三个月后你看，干，你明明就是看对的，可是你当下就砍在一个超低点就很干嘛。那我的观念一向都是告诉大家说，我觉得越短线是越难做的，因为越短线的随机性越强。就长线的话，可能你看对的东西才有办法反映出来，但是短线其实涨跟跌真的没有人知道。就像是这阵子股灾这样砍下去，那好公司照样被砍啊，那你要怎么说明？你刚好买了然后马上就停损，所以你本来就在短线上，那我觉得一般人不要花太多心力啦，因为你很难把它做好。你其实大部分还是以长线为主，然后你可能偶尔可以拨一点部位。就像我们讲说七三配嘛，七被动投资，三主动投资嘛，然后哪个做得好就哪边加码嘛。那可能短线跟长线也可以这样配置啊，就是把资金拆多分一点。现在台股也可以买零股啊，那美股就是本来就是零股，所以还好嘛。那你把资金拆开来一点，然后你自己先试看看。重点是你要先试出一个方法啊，就是每个人都要先追寻一个方法，方法有效之后，你才把更多资金去丢进去，然后去反复执行这个有效的方法，到时候就跟搬砖一样了，就是稳赚的啦，然后就说赚的胜率是高的啦。但是你直到你实验出一个方法之前，我其实都不会太建议，就是大家可能把很多资金都丢进去，因为本金是很难存的啊，你把本金太快的赔掉呢，真的是不太好的事情。好，下面为这个没有预算的小编说，空欢喜一场，五星吹捧挨大的频道很赞，我们同仁天天上班偷听。那上一集的标题未接来电塔位中介，让公司同仁看到都很高潮，以为挨大是要分享使用了来电辨识神器 Who's Call， 那打算要五星吹捧 Who's Call 一番，可惜听完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带点失望的心情上海留言。 PS， 前一阵子收盘有一通股票推销来电，害我没有挂到单，白没有行销预算，只好来蹭点热度的 Who's Call 行销小编 AK 台大彭宇验 ，OK， 那个名字是，因为我们在盘中的时候刚好遇到超级大下杀，然后就有一个人的电话，就是有这个塔位中介打来，然后他就把他 screenshot 之后就传到我们群组，然后大家觉得很好笑，叫我标题放这个。好啦，祝你们生意顺利啦，然后有预算的时候再来找我啦。下面一位林地，他说这波股灾0050该空掉吗？那五星吹捧吹吹吹，希望吹出新滋味。股癌大大好，我是股市小菜鸡，那应该是韭菜啦。去年群创七块钱买进，报不到一周，六块钱卖掉，现在看哭了好久。但因为本不多，才睡不着，抱不住，所以转向定期定额0050。那今年二月开始进场，因为还是学生，且有女友要花费，所以一个月3000块定期定额。那从二月到五月初买进，大概135以上，甚至有到140。那这波股灾有朋友告诉我台积电不稳了，要把0050卖掉停损，但其实我打算定期定额长期持有，长期成本平均下来应该不会太惨，那但也是有可能0050永远涨不回来这个130块，目前正在动摇中，请挨大开示，谢谢刘汉肥仔。诶，这个朋友在害你啊，朋友在害你，台积电会不会回来我不确定啊，就算台积电你把它跌到下市好了，最极端的状况跌到下市，然后呢其实台湾的这个指数表现呢，就是少了台积电之后一定会造成很大的冲击没错，但是长期来说其实台湾的股市是有在成长的啦，然后就是你买这个东西你定期定额去买，其实应该真的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何况是台积电，你看它资本支出拉成这样，我不觉得它很惨，我不知道你朋友是哪来的推论，他应该是单纯看你价格吧，他想说600多买的你会很惨，那本来就是我们之前在600多大家会说会上1000的时候，不是就有节目就跟大家讲说，台积电最惨的2018年那时候又有套2年的，就明明就是一家好公司，可是你追太高你本来就是会套牢。那至于你说这个0050会不会回到那个高点，就是你可以去查一下台湾加权报酬指数，因为你买这种东西其实你就是配息会再投入，然后你会让它继续去滚这个复利效果出来，所以你去查一下台湾加权报酬指数，你就会发现说其实这个台湾的股市为你带来的报酬呢，实际上就反映在指数上已经上了3万点了啦，就它不是只是在10000多点而已。你现在看股市你就想说我爸妈那个年代就曾经10000点了，就现在还不是10000点，那根本没有成长。不是，是因为台湾的特性是喜欢配息，但是你把配息再投入进去就滚这个报酬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台湾的市场是非常好的市场。那0050根本不是给你这样子低买高卖杀小的。任何会想要去抽差的，你买0050是非常蠢的事情，你根本不应该买这个标的，有更多更好的选择。你要做短线你做0050我真的是完全看不懂。所以你这个朋友的建议比较神奇啦，我是不太建议你这样玩啦，就是你要玩你还是要找对的工具。那你用这个0050然后做短线，就是满头黑人问号啦。好，那这期节目先聊到这边，就这样，拜。